下个礼拜放假，当学生放假很高兴。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上课会不会讲，哎呀，要放假了，好高兴，可以放假。这个我要去跟那个刘护理牧师哈，一起在华盛顿 DC 有一个我们的那个论文的发表会。我这样跟你们讲，也让你知道说到底我去干嘛。那你们也可以为我祷告。那这个是影响我的很大的几个牧师当中的一个，就是刘护理牧师，影响我相当大。那我今天会变成这样子，也不是不是自己搞的啦，不是自己就这样子，还是神有借着一些人啊影响我。那我也希望你来这里参加创世纪，你也会受我一些影响，不管是对圣经的看法，或是很多很多对学问的态度等等。那因为我也是这样被影响。那他是台湾的那个长老会的牧师，我不晓得你们知道吗？本来是在中原理工学院做院牧，后来神带领他到美国去。他算是台虎教会第二任牧师吧，第一任是高吉乐牧师，他已经退休了。那他算第二任，可是他等于是把台虎教会从没有啊这样带上来的一个牧师啊，人很小，你看到他你会觉得其貌不扬。谢谢你要不要小小的哈、啊，可是有点像 Mother Teresa， 人虽然小小的，可是那个人格很大。那个 Great Man， 我觉得是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在信仰上面。对神对人的那个爱心跟认真。那我们教会不是有画给大家一本紫色的小小的本，那个是我从他抄的，从他学的。他开始在教会鼓励弟兄姊妹每天要读一点圣经啊怎么样啊，他用很简单，他说也不要贪心，跟神每一天就要一句话就好，跟神说每天你只有给我一句话我就满意了，不要多，就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很好，那我就跟他学起来，所以就从美国回来就带回来鼓励和平的弟兄姊妹说，你们每天也练习这样看看，因为那个很重要。你的信仰不能一直靠牧师或是靠着啊别人嘛，齁，迟早要自己能够站起来，所以这是从他学的。那另外他神给他的一个恩赐就是说可以帮人家祷告，帮病人祷告。那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蛮有意思，他是受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影响。天主教有一个神父是台湾的，那个叫什么神父，他是帮人家祷告，嘿，王敬宏神父啊，他受他影响。那他有一些神学，我有跟他争辩过，就是说你受一个人影响，不等于他讲什么你就全部吸收哈、哦。你有时候会跟他对话，那会跟他争辩，那我有跟他讨论过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想法，我到现在还是很认同，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心来脑万分呐、如果怨恨，他很多病不容易好。怨恨会影响你的身心的那个全身的那些什么荷尔蒙啊，那些什么内分泌啊，真的会影响。所以那个在的话，有一些病就是你看西医也不行，看中医也不行，你给牧师祷告还是不行啊，就是卡在那边啊。他就是研究这个。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原谅别人跟病得医治之间的关系啊，他是用神学的角度，从圣经的分析去研究。那我有兴趣的是说，你去找外科医生也好，你找内科医生也好，如果你对他不相信，到底你病会不会好，你去的时候就有一点怀疑说，这个会不会是骗我的，这个人的执照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行，还是说他是给的药到底有没有效，这个相信一个医生跟病好不好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那当然包括找牧师祷告哈、哦，你相信不相信祷告会好？这个信心跟医病的，这是我的兴趣，因为我是精神科背景，所以我研究的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看一个人被祷告，他有几种信心，那各种信心的关系跟医病好不好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的论文是很相关，都是跟医治有关的、那从两个角度，那他现在是台虎神学院的院长。那厂长受邀请就到处去讲他的那个，带人家教牧师怎么样为病人祷告。那他就邀我，因为我的论文跟他有关嘛，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好像塞公阿行杯，就是一搭一档这样哦，从洛杉矶、芝加哥、多伦多、温哥华，然后我们跑了好多地方，全美国跑了好多好多地方，就两个人一起去发表我们的论文，然后他就同时举办，如果你需要祷告来，我帮你祷告这样。 他的神学我可以接受，很舒服的。虽然我是医生的背景，我觉得说祷告没有什么不对啊，就是帮人家祷告这样。那这一次就他邀请我，他要去华盛顿 DC 又要办一次这个，所以我去，我是跟他同样的事情再做一次就是了。那是礼拜六，那礼拜天我会在华盛顿的那个华台虎教会在那边讲道。那礼拜一我会到洛杉矶，我们家的小孩会一起回到洛杉矶，我们有一天的，就是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一年一天。然后礼拜二我就搭飞机啊，会回来台湾。礼拜三晚上八点多会到，大概我的行程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下礼拜还是休息？我怕回来头昏眼花，开创世纪就讲到启示录这样的不好，所以想一想还是给自己一点时间了。你们看我在这边轻松讲一个小时，我每一次讲一讲我还是要准备哈，要预备。所以跟你们大家分享，也让你们为我祷告。牧师也是人啊，也会软弱，出外旅行也会碰到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当你们在礼拜四没有查经的时候，想到哎呀，牧师有跟我讲到他要去什么论文发表啊，要什么讲到，你就帮我祷告，那就谢谢你，谢谢你们。就是记得给减几多给减五好，你知道吗？你不要想说祷告算什么，神听祷告啊，会有效。那让你们知道说牧师也需要你们的关怀跟你们的支持，这样就好。好，就帮我祷告。好，那再来呢，我们要讲的是上一次我们讲的是死亡，再来讲到生命。生命，那生命是很好玩的东西啊。一个特点就是那十个人里面呢都死了，对不对？就死了，这个看起来是那个命运。可是有一个例外，所以呢，如果是例外，我们就要注意啊。例外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就去看看为什么这个人例外哈。但是早上我没有办法讲到那个内容，我今天晚上或许也不行，我试试看。就是那个例外的人呢，叫以诺，对不对？这个人是例外，他的爸爸、他的阿公都活了900多岁，他没有，他活了300多岁，看起来他是夭寿，寿命特别短。可是他离开世界的方式跟他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说上帝把他拿走，他就不见了。这个很特别，我们所有的人要离开世界都经过死亡这一条门路才离开世界，这个人好像上帝另外开一条路让他离开世界，没有经过死亡。这有意义吗？他还是离开世界啊。对我们来讲是有什么可以学习的。那我有兴趣先讲到这个生命的问题哈。生命为何会死？这是从秦始皇开始到今天都很多人要研究。秦始皇的研究比较粗糙，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科学啦，他就派一些很年轻的小朋友，然后说往东边去求长生不老的药，就是这样。他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人一定要死吗？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突破这个限制，这个我们叫大限哈，没有办法吗？那当然他是死了啦，他没有成功。可是科学家并没有放弃，那人比较复杂，人不好研究，所以他们就研究说，如果一个生命，最简单的生命，我们能够看它为什么会死，如果能够了解的话，或许我们能够解开这个老化跟死亡的谜。那他们就研究单细胞 ，single cell 哈。现在的这个很简单嘛哈，就是用一个 petri dish， 就是那个 petri dish 哈，就是那个培养皿，然后放一些什么细胞要需要的那些水分啊、养分啊什么，那就可以把一个细胞就养在里面，啊，可以把环境弄得很好、很理想。那个细胞呢，它就会活，而且会长大，然后呢，会什么？会分裂，会生，一个会变两个，两个会变四个，这样子。那你怎么照顾它？哈，你再用最好的环境给它，很奇怪。最多可以分裂到大概50次，然后就不分裂了。那分裂很好玩哦，它一个变两个的时候，那个老的细胞变成两个年轻的，那个每一次分裂就年轻化，就是好像生命又从头来过一次。所以如果说可以不停止分裂的话， 那么应该可以不会死嘛，因为一停止分裂不久那个细胞就老了嘛，不久就死掉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分裂。这个生命的重点呢在哪里呢？在细胞核啊，细胞核里面的 DNA。那 DNA 呢是挤成一个一条一条，好像线这样，我们叫做什么？染色体是不是？那个细胞学的人给它染色，它会吸一些紫色、深紫色的东西，所以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人类有46个染色体，可以算。可以把它弄啊，可以一个算啊，多一个那就蒙古症哈，21号多一个啊，那就是有问题了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然后他们就研究，因为我们会生小孩哈，细胞会生细胞，不会生很别的，就是靠这个染色体。染色体是把我们全部的那个生命的特征呢，是记录在里面。那现在我们把那个码也解出来了，很厉害，把它解码了。因为里面算来算去只有四个，我们的英文有几个字母？26个。那我们的染色体只有四个字母 ，ADTD 哈，就是 adenosine 什么 guanine 这样，就是四个，很厉害哦。上帝只用四个字母，然后拼来拼去，居然可以弄成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生命，而且这个生的孩子就会跟爸爸一样，那是靠那个染色体。那生命的分裂、增殖，还有形象的传递，就是染色体。那这个染色体呢，是从生物无生物变成生物的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从无生物哈，或是说矿物，变成生物当中呢，它有一个过渡的，它有一个叫半生物的。这个半生物呢，现在我们把它叫病毒了哈。这个病毒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会让人生病的。我们把它称作 virus 哈，病毒。病毒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剩下 DNA， 它什么都没有。细胞除了 DNA， 还有 RNA， 还有 protein，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还有什么立线体，所以它会活，它有光场。啊，这个呢没有。它从不是生物变成半生物的时候，它就是 DNA 出来的。那它要靠什么？靠人家的生命，寄生虫啊。他跑到人家的，用人家的工厂，用人家的立线体，用人家的东西，他就开始做他自己的DNA， 然后滤过性病毒呢，那病毒呢就开始繁殖。可是什么时候把它从细胞拿出来，什么时候它就没得啊，没戏啊，它可以活很久啊。你要用高温用什么？它这个很奇怪，因为他说生物不像生物，说不像生物，它又有一点我们叫半生物吧，这个很特别，在无生物到生物当中有一个这么一个中介。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细胞本身哈，他们研究发现呢，它有一个东西叫 telomere， 这个中文不晓得怎么翻译啊。那个 telomere 很好玩呢，他们研究细胞的人发现，有这个染色体，这个 telomere 呢，它分裂一次呢，它就掉一点了，就落一点啊。就是说它那个比如说本来这么大哈，然后再来就小一点，再来就小一点，就是每一次呢会掉一节，然后掉到50次的时候呢都没了，就掉光了哈。那我有点感受，就是说好像那个有人说妈妈生一个小孩就要少几年生命，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这样，就是妈妈的生命好像就给这个孩子一部分了，所以生了一个孩子就短了。短了一段时间，那 telomere 有一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它每一次分裂呢，这个 telomere 呢，那个 end 的地方呢，它就会短一点，短一点，短一点，啊，短到一个程度呢，就没有办法。所以现在的科学家要突破，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办法让这个 telomere 不短，它分裂的时候不要缩短的话，或许肉体的生命哈，让它长生不死是有可能的。因为单细胞我们能够突破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应用到多细胞，单细胞比较好处理啦。我讲比较好研究啊，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突破，可是他们已经发现，为什么细胞分裂到几次以后不再分裂，就是不会再返老还童哈，不会再回去年轻呢，就是因为这个 telomere 的关系啦哈。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可是进一步有没有新的消息，我没有念到，我念到的是说 ，OK， 我们已经发现这个老化的秘密是在这个 telomere， 在 DNA 上面有一个染色体是这样的东西哈。那这个是肉体的死亡哦，身体的死亡哦。我们上一次讲过说人的死亡有两种，生一次的人要死两次，生两次的人要死一次，你记得吗？ 那个属灵生命的死亡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因为肉体的死亡不管是谁，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要经过嘛。那个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过程。刚才讲是那个肉体，有人还要想要研究突破，看能不能让它不死啊。哦，这是身体的啊。那这个，在这个往前，我们可以再多讲一点哈，就是这个无生物哈，无生物呢，它是由原子构成哈，原子就是物质了，我们说物质哈。那这个物质的构成呢，是由那个质子、中子、电子他们组成的。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那个东西不是永远存在的。以前我们有那个质量不灭定律，现在已经不敢这样讲，因为爱因斯坦算出来说，哎，不是，那个质量是可以把它弄灭的，然后变成能量。那他甚至算出来，他那个比例是用光的平方来算哈。这个爱因斯坦用算的，那这个他算他是很厉害，他是理论物理学家，他用他的头脑算算算。那后来人家那个做机器的人哦，可以做到那个机器可以把一个质量转成能量，那个机器可以改变的时候啊，人家说他不是随便想的，真的可以。那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叫原子弹，那个把一点点的质量可以转成很大的能量。那一下去呢，伊罗西玛那个日本就死一大堆人，哦，那个我们现在很怕那个伊朗跟那个北韩，一直在骂他们哦。其实应该骂美国，不是应该骂伊朗跟北韩，因为第一个丢原子弹杀人的是美国，可能全世界原子弹最多的可能还是美国。那最多的人骂别人骂得最凶哈，说你们不可以哦，啊你不要问我家里有几颗，那是我们家的事哈。所以我们这次礼拜三祷告会，我就跟大家祷告说，我们祷告全世界的原子弹都消灭，而不是只有伊朗不要做原子弹，因为这个杀伤力很大。那个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很少的质量转成很大的能量，一下子没有生命有办法抵挡的，所有的生命全部我要全部就死掉哈。那这个能量不占时空啊哈，这个质量占时空，所以这里就算出来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说有占时间空间的东西可以转成一个不具有时空的一个能量的状态。那基督教的观念是说，上帝是全能的上帝，那个 all powerful， 他有全部的能量。那所以呢，从这个理论来讲，上帝可以无中生有，知道吗？他就把很多的能量，然后可以把它挤到变成一点点的质量。那他第一次把这个质量挤出来的那一刹那，我们叫 Big Bang 哈。这个是现在的宇宙论哈，宇宙论来源呢，就是说，那个本来都没有质量的时候，第一次质量产生的时候，是要一个很大的爆炸，跟核子弹相反，核子弹是把一个质量转成没有，变成很大的能量。那现在宇宙的开始可能是相反，是上帝用很大的能量把它压缩到变成一点点质量出来。那个时候宇宙就开始了，就开始有时间有空间。那你看创世纪在讲说，上帝刚开始创造的时候是光嘛，那光是能量，上帝先 create 那些能量，后来才开始有质量，有空间，有 space， 空间有时间，开始才出来哈。那然后呢，慢慢生物才出来，无生物先出来。那圣经没有讲到 virus， 应该是 virus 先出来，然后不久植物，那再来就是会动的生物哈。这个矿物呢？我们说矿物哈，就是无生物经过半生物变成细胞，细胞呢就演变成不会动的，我们叫植物。那会动的我们叫动物，还有会想的我们叫人物。那圣经集中在描写人物，因为上帝用能量创造一切以后，在造人的时候都吐了一口气，这个是所有创造里面没有的。那由于这一口气，人就活得比较尊贵，也比较麻烦。 其中很重要的这一口气代表人有那个尊严，人的生命就不会死亡。我讲过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第二次的死不是停止存在，是跟神隔绝的永远的存在的状况。那个生命是我们要想的，就是说这个以诺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个灵命上的关系为什么到一个程度甚至会影响他这个身体的，可以不要经过死亡的洗礼就直接进到永恒。就是我也很有兴趣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那你们圣经比较熟了，你记得全世界除了以诺以外还有一个人，他没有死，而且呢他跟以诺不一样，以诺怎么上去圣经没有讲，以利亚是坐辫子上去，你知道吗？坐辫子吗？当时的最豪华的那个车从天上下来，那是请以利亚上去呼就开上去了。以利亚还搭车，他们说当时叫火马车全部是火这个如果做布袋戏一定很好看叮叮给那火金光闪闪，然后一辆很漂亮的车下来，那以利亚就上去然后就不见了。那以利亚好像也很忙，他上去好像不是就休假，因为后来耶稣下来要做一件事情，以利亚还下来开一个小组会议他也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知道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超越肉体的死亡这个过程的话，以利亚圣经写的比较多。他这个人也有脾气，这个人不是没有脾气，有牛脾气他怎么样为神大发热心，怎么样去得罪人，怎么样做事情这个人可能留下一些记录，我们可以想。那以诺留的太少，但是以诺很特殊啊，因为圣经里面在讲随时的，到那边就说他没有，又没有。我们看一下圣经他圣经写的很好啊，创世纪第五章，21节，所以圣经这样说：说以诺活了65岁，生了马土沙拉。这个沙拉你们认识他吗？他是全世界活最长寿的那个，所以是以诺的孩子他活得最久呢，他活了969岁这个是记录上最长，圣经的记录里面最长的了。然后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以后，圣经怎么说？说什么？与上帝同行几年？300年。然后后面他又讲了几个字，并且怎么样？所以他与上帝同行还是有家庭，这一点很重要。他不是一个就离家出走去修行，然后在山上然后变成圣人，这样不是他还照顾孩子，他跟老婆还有性生活，他还养家，对不对？所以呢，以诺的与神同行是很平常的这几个字给我讲，就是说他跟我们一样，每天一样生活这样的人还可以与神同行，不是说一个很奇怪的，然后不食人间烟火，然后很特别的超凡的，所以他与神同行，然后我不行啊，因为我有小孩子要照顾啊。我说他没有，他跟我们一样，他是生儿养女的以诺，在300年当中与神同行，所以呢，他活了365岁，因为他65岁开始生孩子，生孩子以后不晓得生这个孩子给他什么改变，开始与神同行哈。24节是不是再重复一次？以诺怎么样？与上帝同行。好，接下来就提到上帝将他娶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我就说他没有经过死亡，身体的死亡，我们都要经过死亡，我们才可以回到上帝那里。他没有，他好像就上帝另外开一条门，他就上去了。那圣经同一句话写两次，不是代表作者忘记他讲过就是唠叨代表作者可能认为这几个字很重要。我以前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如果注意那个老师，如果说上一堂课讲过，这一堂课一开始好像忘记他讲过，又再讲一遍，我一定会用很大的记号做起来。老师一般这样，如果觉得很重要的，他常会顶啦，知道吗？不知不觉他会重复，那你就知道说老师，至少老师认为这个重要啊，你把那个背起来，你得高分的机会就多一点了。就是你不要说啰嗦讲过了再讲一遍干什么，你赶快给他做记号，这个老师已经在告诉你说。那圣经我觉得也是这样，当圣经的作者很短的时间内同样的字 为什么你哪得安呢？我有看到，我看到了，对不对？你说与神同行，为什么再讲一次呢？那这四个字恐怕有什么意义？那是什么啊？怎么与上帝同行呢？怎么与神同行呢？这个是我们想要来看的哈。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讲义好吗？我把这个时代的那个长寿宫哈，那个不同的解释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看五章三节到三十二节哈的 A， 我有提过哈，它有时代的公式，某人活到某岁生了老大，然后又活了几年，并且生儿养女，某人共活了几岁就死了，这是一个 formula， 这是一个公式。只有以诺是我们说例外，他多了一个，他生了老大以后就与神同行三百年，上帝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了，所以他没有就死了三个字没有哈。那例外除了以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啊，他把他取名叫什么？这个两个，第一个是赛特啊，亚当生老大就取名做赛特，这个特别讲他取名。还有最后一个是挪亚，就把他取名叫挪亚，他是安慰者。这两个好像特别有意义哈。赛特是取代该隐嘛，哈，是一个这个神的子民的第一代。挪亚是要大水灭亡的最后一代，哈。那所以这两个名字被提出来。好，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然后他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那么这个与神同行这个字呢，我们可以试着从一些地方来试试看，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六章。第六章第九节是不是？好，第六章第九节，这个挪亚也是很特别哈。这四个字呢，在这里就多了几个字哈。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他说挪亚是什么人？义人哈。所以与神同行呢，有关系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公义的问题哦 ，justice。挪亚是义人。所以神是在意公义啊，挪亚是义人。接下来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在那个时代是什么人？好，那完全人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完全人？怎么叫 perfect 哈？然后接下来他就又说挪亚怎么样？与上帝同行。好，因为以诺呢，圣经写的很少，这么四个字哦，与神同行，然后就不解释了。可是，在别的地方呢，别的人有提到与神同行的时候，有多几个字，那我们就从那边可以去揣摩啦。再说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啊？至少在这里这样，在上帝面前看起来是一个公义的人，就是不会仗势欺人啊。如果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叫童叟无欺，就是说，当你跟人家来往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很强，一般我们不敢欺负他，因为他会保护我们。如果这个人比较小啦，比较笨啦，比较什么，如果你不是义人的话，你可能就会占他的便宜或是欺负他，那个叫不义。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是弱弱强食，知道吗？强的人，聪明的人就去欺负那个骗或是吃那个比较弱的，就是这样的。那我觉得义人第一个至少他不会这样。比如说我卖东西，我卖这个有钱的老板十块钱，这个小朋友来，我还是卖他十块钱，我不会因为他不太懂事，他小，我就多赚他一点，反正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哈。这种不欺负弱者，哦，一样的对待，这就是我能够想到，就是说我们做人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神会喜欢呐，哈，就是说这个叫义哈，就是好。那接下来后面我还有一些东西要跟你们讲哈，我们看那个。创世纪十七章，因为这里完全人哈，这里又跳到另外一个完全人。十七章第一节，这个是上帝要救全世界的时候呢所用的第一个人，这一个人叫亚伯兰。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刚才我讲过，上帝能量很大，所以他可以创造宇宙没有问题，因为他可以用很多能量来做一点点的物质哈。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人？完全人。所以在我面前，这是一个 做完全人，这是第二个。然后我就跟你立约，这个立约就是跟神发生一个很慎重的关系。我讲过齁，关系很重要。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从大地母亲来的身体的生命，那我们当然要维持健康，我们要好好的运动啊，好好的饮食啊，生活要好，那这样子。可是另外一个是从上帝吹那一口气，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是维持关系很重要。你怎么样尊重别人，不要欺负别人，我讲过那个义人，人家有需要怎么愿意帮助他，我们说有爱心，这个是在关系里面。那关系当中最慎重的就是约，在圣经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整本圣经就叫新旧约全书，现在没有写，以前都叫新旧约全书。旧的我们叫旧约，新的叫新约，都用这个约这个观念。约就是男的跟女的结婚的时候那个旧抓，如果你要了解那个叫约，那个就是一个承诺，从今天开始到我离开世界，我就是要爱惜你保护你，我给你一个这样的承诺，那是两个人关系一个最亲密最长远的一个尾声的关系。那在这里神要跟亚伯兰进入那样的关系，上帝跟亚伯兰说我要跟你立约，是这个意思。那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因为借着后裔当中的一个后裔，他要拯救世界，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是从亚伯兰的后裔出来的。所以上帝有一个计划，然后上帝要亚伯兰做好榜样，说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以后我会再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在我面前，英文叫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在神的面前。是上个礼拜吧，还是最近我讲到那个劳伦斯，我不知道那个劳伦斯兄弟，他没有什么，他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叫做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就是活在主的面前。也许下次有机会再详细介绍。那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是今天是站在陈水扁的面前，至少你不会穿着内裤跑来跑去，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是一个很尊贵的人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在我的面前，至少我会尊重他嘛，我不会给他难看，我讲话也会比较客气，这样讲对吗？就这样。如果我们别的都不做，我们每一天生活就我们叫做敬神如神在，你在那个意思吗？就是说我每天生活，我就是好像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站在我的前面，至少会客气一点吧。做任何事情会考上帝的底下来考，上帝就在我面前。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让你成为完全人。你同意吗？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在做坏事的时候，都以为上帝休假，知道吗？要骂人、要打人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上帝就在这里。我忘记。所以，上帝跟亚伯兰说：“你要在我面前。”这四个字，在我面前。其实上帝是无所不在，我们做什么他都在我们面前，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没有感觉，问题是在那边，我们主观上不觉得上帝在那边，所以我们才敢胡搞乱搞，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有一天上网正在看那个没有穿裤子的，然后你老婆刚好走过去，你会不会赶快把那个电脑赶快把它杀掉，或是赶快把它转到另外一个网页？会吧，因为在老婆面前不好意思看别的女人没穿裤子吧，你这样的感觉吗？我的就是说，你要我们很多做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以为上帝不在那里，我们就会随便的哈。好，那我再往前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哈。这个与神同行哈，六章九节有讲了一点点哈。好，接下来我讲 B 呢，这个十个长寿宫哦，这个也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啦，就说奇怪呢，他们怎么活到那么老啊？900多岁有可能吗？我们今天怎么看人类的记录没有吧？100岁现在是有啦，而且还不少哈。以前100岁很少，可能环境的关系啦，哈，健康啦，医学的进步会让人类的寿命延长，但是有办法到900岁吗？有人说有啊，为什么没有哈？那古代的人就有，那有人说不可能。就医学上来讲，这是不可能。那到底我们怎么去了解圣经写的这十个人活那么长呢？那这个有一些解释。第一个解释叫做象征性理想化。 象征性 idealize symbolism 哈。那这个呢，我们人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我们很尊敬的人怎么样呢，会把他理想化，会把他想得很好。比如说那个小孩子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个最强壮的，最聪明的，最能干的。那他们常常会在学校比说，你爸爸老了，我爸爸比你爸爸还厉害，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个小孩就说，我爸爸是营长，他只要一叫口令，一百个人就立正站好，都不敢动。那旁边那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只要吹一个口哨，一百辆车都停着不敢动。那你爸爸是什么长？我爸爸是警察，交通警察。哦，原来他的呜，把那个红灯一弄，所有车都要停了。那其实我们一听啊，那个没什么。可是呢，在那个小朋友心目中，就说哇，很伟大。那一条歌，我的爸爸真伟大哈。最伟大，可是到十几岁就发现我爸爸是全世界最糟糕、最烂、最……对，那一到他都，我就想我爸爸还不错，人就是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是有一个阶段呢，我们会把它 idealize， 我们会把它理想化。所以有人解释说啊，这个只不过是把生命的一些人呢象征性的，就是他们很伟大啊，他们活得很老啊，上帝很祝福他们啊，就是这只是这样的意义啊，这是第一种，这是一个象征，这是一个上古的人哈、就把它理想化。常常那个台湾人对这个很厉害哦，有点像天主教那个叫什么死掉几年然后就封成圣人这样哦。台湾那个比较有名的人，包括蒋中正，只要几年就变成那个庙里面的那个神明了，就被理想化。而我们的祖宗，我们每次在想他们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倾向，把他理想化，有没有？你看追思礼拜，人死掉以后都变成好人，对不对？你从来没有看，对，所以他拍下来，其实人也有好也有坏，可是很奇怪呢，一旦过了奈何桥以后哈，突然那个坏处就被奈何桥都忘掉了，然后剩下好处，那我们在纪念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就是理想化，这样懂吗？那这些是老祖宗嘛，所以就把他理想化，一个理想化就是说，哇，能等会修，我们认为说长寿就是好命，就是很好，这是一种解释，哈、哦，就是这样解释的哈、哦。那有的人说不啊，才不是嘞。圣经说一不二的哈、哦，就是900就是900，你不要怀疑哈、哦，这个叫做字句化。所以这两派呢，就是相当的互相在攻击对方的哈、哦。那这个字句化的这个呢，就说亚当到洪水呢是1656年。那你记不记得我上次有给你们一张 slide 看那个啊？你可以算嘛，因为他说活了几岁就生老大，老大就生出来了嘛，老大活了几岁就生老大，老大那就可以接嘛，就说这个接到洪水呢，哦，多少年？那现在问题了，这一个学派认为说年一年就是一年，哈、哦，照这样解释的呢，问题是有不同版本。我们现在手边可以拿到的旧约原文圣经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叫 Hebrew。希伯来文，这是犹太人的版本。第二个版本呢，这个不是九月哦，这个叫 Septuagint， 这个是74版本，我们叫74译本。第三个版本呢，叫撒玛利亚版本。这是我们目前能够拿到的旧约的原文的圣经，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因为有三个不同的族群在使用。好，那第一个是犹太人拉比他们赞成的，就是希伯来文圣经，这个从他们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他们认为这个才是正典。好，这是第一个。可是呢，犹太人亡国了，他被人家灭亡啊，南国北国都没有，没有了好久，到1948年才好不容易给他一小块地，说好吧，你们再建国啊。现在阿拉伯人就是一直要把他踢到海里面去，说你怎么在这边捣蛋哈、哦？这个不是你们的，这个是巴勒斯坦人的。现在他们在那吵不休了。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些犹太人呢亡国以后呢，他们不想灭族，一旦国家亡了， 下一个就是灭族，就是你的种族的那个 identity 那个自我认同就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他们为了保持那个，他们就觉得宗教信仰很重要，他们要他们的孩子保留。可是可惜的是，一旦变成 diaspora， 我不知道你们念过这个字叫 diaspora 哈，应该叫四散。中国人、台湾人现在全世界都有，没有住在台湾的所有的台湾人都叫做 Taiwanese diaspora， 就是散居世界全球的台湾种，知道吗？它里面流的是台湾的血，可是它没有住在台湾。那、这个 diaspora 就有一个问题，这些都是移民，对不对？不管什么环境，反正就是在，所以它的第二代呢，希伯来文就开始有一点怪怪的，第三代就不会希伯来文了。就没有了。虽然爸爸妈妈一直要，我自己在美国才住了13年，我三个小孩中文就不会了，才13年。那怎么办呢？想办法让他们留下来，用木头打，用什么没有用。然后开中文学校啊，礼拜六把他们送去中文学校啊，他不学，听会听，讲会讲。我三个小孩都不会写了，我才一代，还不到一代，他们还是在台湾念过小学才出去。所以犹太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后代慢慢希伯来文圣经读不啊，你说你的宗教信仰要传下去啊，他都念不懂啊，怎么办？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呢， diaspora 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尽办法把全世界最好的74个拉比集中在埃及的亚历山大 Alexandria Egypt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给他们最好的待遇，让他们什么都不做，你帮我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当时的世界语言，今天就翻成英文，当时叫做翻成希腊文，这样懂吗？因为他们的孩子只会希腊文，那时候全世界就是用希腊文，是通用语言，所有的小孩都念希腊文。所以呢，他们就很努力，那些七十个那个学者就把它翻出来。这是我们目前在研究旧约圣经的第二个版本，叫 Septuagint， 他们有时候用那个拉丁文的那个70来代表，这个就是74译本。所以74译本是希腊文，可是它是旧约，这样懂吗？那其实最保守的也不是犹太人，最保守的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流浪40年，进迦南的时候，并不是在犹太地，因为犹太是山地，不好进去。北边是平原，要渡约旦的过去比较容易过去，所以他是从北边进去。进去了以后呢，在那边开始设坛拜上帝呢，是在哪一个山？是在基利心山。Gerizim 在基利心山，所以他们第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是在那里。可是后来有大卫做王的时候，把这个首都南迁，他迁到犹大城，在锡安山上面，然后当然把庙也迁下来，他的儿子就盖了一个很大的庙，就是所罗门圣殿，就盖在那边。那当然这个在朝者就讲说这里才是，可是问题是北边的人呢就不方便啊，你要下来就这个不方便。第二个呢，北边的国王因为所罗门做的老了就翻脸了，就做不好，所以上帝就让他国家分裂了嘛。分裂以后北国就担心啊，一天到晚下去拜拜拜，到最后就受影响了，然后就不回来这边了，那我的国家就完蛋了。所以他就赶快在北国再弄了一个庙，就说这边才是，因为我们从过来的在这边、啊、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女人跟耶稣在聊天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情，他说你们说在那边，可是我们主公说在这边。好，撒玛利亚人因为被犹太人他们亡国以后，他们被亚述亡国以后，男的被杀掉，女的跟小孩被留下来，为了生活，这个女的一定要再嫁，可是已经没有犹太人可以嫁，所以他们被移民过来的男的是外族人，所以他们就产生异族通婚。那可怜啊，他们的种就不纯啊，但是他们还认为他是犹太人，他们还念那个犹太的圣经，那个是撒玛利亚版本的，他们还念那个是摩西五经啊。啊，可是后来的犹太人就甚至就骂他们嘛，说你们怎么不纯洁，就怎么把种弄乱了，什么什么，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两边就有落差，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不念先知的书，你知道吗？他们就不相信，所以他们的圣经是最小的。他们认为后来那个不是上帝直接讲的，那是你们要骂我们的时候，你们假借上帝骂我们的话，那个我不要。所以北国在圣经被骂得很厉害，有没有？你注意看，北国被描述的都很烂，南国再怎么样都是比较好一点。所以撒玛利亚人很不服气，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我们念的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第一本， 他们坚持，他们留下的版本有可能是三个版本当中最接近原文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们是最不改革的，到现在撒玛利亚剩下很少哦，可能剩下几百个吧，那个纯种的在那里还有，住在基利心山上，他们还是照摩西的时代这样敬拜，有点像 Amish people， 你知道 Amish people 吗？他们就保留四百年前的那个文化，拒绝被影响哈、哦。那他们留下来的圣经就是 Samaritan 版本，那、啊、你不要小看它。如果你要研究希伯旧约圣经的原来是什么，可能这个版本是值得你好好去考虑比较。那可是，一比较发现说，哇，糟糕，三个版本的那个年代有出入。啊，你看一下它出入在这边，我有把那个给你们哈、哦，那个。希伯来版本的呢，那个年代加起来哈，从亚当到洪水来的时候，就是前面那个时代公是1656年，后面写 HEB 就是 Hebrew， 希伯来版本是1656年，那个70世译本呢，就是2242年，那撒玛利亚版本呢1307年，那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吗？就是说越保守的越短，知道吗？就是当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想要修正的时候，只有一个可能是把它放大，我们不敢把它缩小。你记得我讲过那个前面那个就是理想化，有没有？你要说它很伟大的时候，在那边抄来抄去的时候，有可能是会把它加上去，不敢把它砍它的寿命啊。有的话是把它加一点，或是把它规整或怎么样。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个越保守的那个年代越少，那越开放的，就是越后来哈，那个就年代就慢慢拉长。那再怎么样呢，就算是最长的来讲齁、哦、跟今天的考古学呢就是搭不来了。因为创世纪是说从宇宙开始写哦。开始写，如果你说前面不是六天吗？亚当第六天就出来，所以宇宙开始还是在亚当前面再加五天好吗？啊，亚当出生，亚当说多少岁就生小孩，那个可以开始算了吧，你就说，所以宇宙的来源就是比亚当多五天嘛。如果你前面那个天也算，所以很容易算，那个差不多了这样、哦、那再怎么加，有一个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哦、他这一生没有做什么事，就是把圣经里面所有族谱都加起来，好像4004年还是多少，那到我们现在是6000年了，就是他一直加加加加耶稣嘛，耶稣的族谱，因为那个都有族谱哦，你可以凑哦，历代志啊什么，我们现在创世纪第五章哦，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族谱，他就可以把它连整个连起来，好像4000多年，差不了多少，4000多年，再加我们现在这个2000年，可是我们明明知道不是这样啊！你用什么算呢？这个地球怎么样都不是6000年啊，而且不是说差个2、3年、3年，不是呢。人家用那个考古学什么放射性弄起来呢，是地球是几十万年、几亿年的，那个跟几千年这个差凶很大。你怎么凑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用字句来解释的人就要面临这个挑战，就是说你不是空安，你也有读书的人嘛，对不对？有知识、啊、为什么你相信圣经？圣经是乱写的。所以这是字句的人，他们就一定要解释啊，可以解释吗？可以解释，你不要以为没有办法解释。因为现在的那个测量地球年龄的有两个嘛，一个就是用那个生物的那个埋那个叫什么化石啊、哦、就是去看嘛、哦，那我们也知道说洪水是有啦，就是所有地方的化石都有一层齁、哦、那个很多生物死掉，那个都有，那个真的是有记录啊，跟圣经差多少我不知道啦齁、哦、但是从挖的是有、哦、那他们说你看那个化石可以算它的年代，那算起来不是几千年啦、啊、那个几十万年以前啦、啊、那个不相信是这样的人，他说只有是几千年，然后很简单，在大水的时候魔鬼来捣蛋，魔鬼就把很多很好的东西就把它塞进去，就骗你们被骗了，真的到现在这样解释。你如果不相信，你去看那个叫 creationism 创造主义，这个在美国还是以学术的方法，在圣地亚哥有一个大学，有好多博士地质学博士在那边研究，他们要证明圣经是对的，达尔文是错的，那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跟创造论他们争辩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就是地质的问题。那他我们算法是用那个半衰期，你知道吗？那个啊，本来大自然就有的那个自然会放射性，因为那个半衰期是很确定，那个我们在实验室可以算出来，就是说 布啦，还是什么土啦，那些放射性的，它经过50年、100年，然后它就会少多少？那我们那个可以测，那测出来的那个地球的年代真的是很老了，真的是很老哈、哦。那他们就说，那个半衰期那个元素是魔鬼做的，所以他是要骗你的。其实圣经说6000年就是6000年，到现在这两个，这应该叫怎么说呢？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相信圣经写的都是字句的话，这人还是可以自圆其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他就这样自圆其说，他也觉得说我没有矛盾啊。那我个人比较不接受这样的自圆其说，我的接受比较简单，因为前面这一段圣经不是历史文件，所以那些数目根本没有办法当作历史的资料来处理，所以对我来讲，我根本不必处理。那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处理，就是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所以这是我的态度。那也不一定是我的是对的，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当你看到这个什么900多岁了什么什么，你怎么看他哈？我们说啊、哦，那古代的人比较长命一点，但是那个900的意义在哪里哦？跟地球的寿命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啊，我个人接受的是，地球的寿命不应该从圣经来算，应该用地质学，用其他的学问，大家在那个层次可以讨论，可以辩论。因为圣经不是告诉你地球有多少，圣经的前面你也没有办法来凑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不是那样的文件。这是我的解释哈、哦。好，那还有别的解释哦哈。第一个解释是理想化，第二个解释是字句性的现实哈。而我说这里有考古学有出入。第三个解释，他说这个人名不是个人，这个人名是宗族的代表。好，我们看理解圣经哈。四世纪一章第三节，那个四世纪台语有的人不会谈，好像他改变成苏苏基，所以赌博的人很怕念那个四世纪哈。讲苏苏基啊哈，第一章，我从第一节来念，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哈。他们抽签呢，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那大家抽嘛，你要拿一块地，可是不是抽的就是你的，抽的就是你去打，你那个地方人家已经住了，那你怎么打？不能打啊，就请隔壁的人帮忙打。你看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个互相帮助去把那块土地要抢过来，做他们的那个。所以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先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先去，我把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你跟我一起到我抽签得到那块地好不好？我们一起打啊！将来打完了以后，我也跟你去打你那一块地了啊、哦！”好，那讲到这里就讲到那个互相帮助哈、哦。这种比较古代的人，这个做得很好。那我的了解是 Amish people 这个做得很好。Amish people 因为他们不用科技嘛，所以他们生活比较辛苦，他们都是。农业为主，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家今天要割稻，全村的人会休息，跑来帮我把我们家的稻割完。那明天另外一家要割稻，我就不会在我家种。他们是这样，整村的人就过去。那个小朋友要结婚的时候，那个要新娘要有新房怎么办呢？也是一样，啊、他们要排，所以结婚不能在同一天，那这样就会死掉啊。要排，比如说一年几个结婚，然后大家去登记，去村里面登记啊。轮到你的时候，全村人来帮你盖一个新房子，他们房子自己盖，盖一个房子当新房，所以每一个新郎新娘都有一个新房子，全村人一直帮他把房子盖起来，然后大家很快乐啊，庆祝他们结婚。他们是这样帮助，互相帮助。所以 Amish people 他是唯一在美国除了牧师以外不参加 Social Security，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这个很特别的 Amish people。所有美国的人，不管你要不要，都规定一定要参加 Social Security 那个社会安全保险，一定要参加。只有 Amish 他说我们自己保，我老的时候绝对用不到政府一毛钱，我生病的时候也不会用到你一毛钱，因为我们自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我们可以。他们那个很强，那个互相帮助哈。那我看到这，我就想到了，就是说这个西缅跟那个也是一样，就是说啊，你帮我，我需要的时候啊，等到将来你需要我帮你嘛哈。可是。你看看这两个人绝对不是雅各的儿子，因为雅各的儿子早就死了啦，对不对？他们在旷野40年，进去迦南的只有两个嘛， 加勒跟那个约书亚嘛，所以这个应该是西缅族，你了解吗？哦，对不对？这个你看就知道，不可能是西缅，那个人早就不在了嘛，怎么可能到这个时候还在那边讨论说一个人怎么去打？不可能。这，这个礼拜一我去中华北望，就是我们的我爸爸在没有死掉以前，有帮我们的祖先 Q 金嘛，把那个都弄在一起，弄一个我们叫祖坟呐、啊。那上面就只写那个第一代从大陆到台湾那个人的名字，其他都没有名字，知道吗？就是蔡拓，我们的第一代叫蔡独啦哈，蔡拓啊加作翁，你知道吗？那、啊、你看这个，你就不会相信这里面只埋一个蔡独啦，这里面埋蔡独下面的全部的子孙都在这里啦，我们叫祖坟嘛，对不对？那个意思类似啦，就是说当你写一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不是代表那个人，是那个人下面有关的。所以这样的解释就是说，当你说马土沙拉，其实是马土沙拉族，知道吗？你说以诺是以诺族，这是一种解释哦。这个不是说就是这样。他们为了解释那个九百岁怎么办？那这个一族可能是三四代啊，加起来九百岁啊，就不奇怪了哈、啊，知道那个意思吗？这是一族一族一族这样下来的，这是一种解释。好，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解释，第四个解释，所以这里有四个解释了哈。第四个解释呢？是说这个是古晋东呢，他们描写伟大的人呢的一种方法，所以他就去用古晋东的别的文化哈，啊，这个我们一般来研究叫 ANE 啦哈 ，Ancient Near East， 这个 Near East 我想是欧洲人他们自我中心主义讲出来的，所以跟他们最近的叫晋东，那远一点叫中东，啊，那你看虽然我们就叫远东嘛。啊，因为离开欧洲最远了、啊、就是用他们当作宇宙的中心。每一次我有以前在美国有纽西兰的朋友，他说你们地图画错了，因为都把我们换成豆桃斋。你怎么画地图？纽西兰都是在下面，就是他们如果站起来的话，他们头是在，他们人都是这样。但是因为地图都是你们北边画的、啊，我们画的话，我们应该在上面，你们在下面。为什么我们在下面？我们叫做 self center， 就是说自我中心主义啊。那这个有一点，因为当时研究这个圣经的比较都是欧洲的人嘛，所以他们在画地狱的时候，就是靠近我们这个叫近东嘛，再来叫中东，再来叫远东嘛，哈、哦。那古近东是所有世界文明的开始，比如说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个现在的那个伊拉克、伊朗，哈、哦，那附近，那个是最古文明，所以他们每一次研究旧约，他们一定要去研犹太人旁边的族，他们当时怎么算几岁的，然后就说啊，这个是当时的风俗习惯，这个是一种学一种比较文化学来讲的哈、啊、他们就去查汉摩拉比法典，知道那个巴比伦他们有很古代的那个啊留下的记录，结果他们的国王呢都是几万年，这样懂吗？啊，那犹太人是小 case， 还九百，他们那个上万呢哈、哦、啊，所以这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啊，古代的人他们有这种倾向，都用这种很长的岁数来代表他的伟大哈、哦，这是用别的文化来解释哈。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时间到了，我就讲到这里哈。那关于那个与神同行的，下一次详细我再跟大家讲，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祷告。就是我们看见我们人每一个人都难逃一死，可是以诺他与你同行，可以不经死亡。主，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好奇，我们想知道与神同行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们看见挪亚也是与神同行，他是义人，他在神面前是完全人。你也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承认我们不完全，但是至少我们愿意说，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可以像劳伦斯兄弟一样，是常常把你看在我们面前，这样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或许这样会帮助我们做一个比较义的人，在你的面前做一个比较让你喜悦的人。我们要回去的，让我们能够平安回到家里，晚上有好的休息，明天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来努力。求神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停两次，再下去我们再继续。